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伟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波。
嘉波在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位来宾，
嗯，非常重要的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莎。其实我今天啊是来推介嘉波跟伟伟的节目哦，因为呢每周一故事啊，他们会在一个故事的章节当中，以年轻人的观点呢来叙述他们对故事的看法。其实在我们真理电台呢，我们有很多很多有关于福音故事啦，或者福音畅谈的节目，那么包括喜乐人家，包括神父的每周的讲道，都是谈到福音的部分。那为什么会特别邀请伟伟跟嘉波来做每周一故事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有各阶层不同的朋友来阐述他们对福音的感动。伟伟，你以前有没有对福音有感动过啊？
嗯，应该是有哦。
那我相信嘉波一定有，对不对？
应该是吧。
感动比我多。
因为你就发现年轻人啊，和一般的朋友不太一样啊，他们都会用应该是有点困惑的样子啊。其实我相信福音的故事呢，有许多的故事啊，它甚至是传扬了好几千年啊，那一直被传颂着。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诶，伟伟，今天你们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其实都谈耶稣诞生的故事，但是首先呢，谈耶稣诞生之前，我们就先谈谈若翰的故事。
哦，我知道，因为有若翰才会有耶稣啊，因为若翰是来预报耶稣的诞生的。诶，这故事也蛮精彩的呀。嘉波，你为我们念一下故事的情况好了。
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阿皮亚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杂加利亚，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名叫伊莎伯尔。两个人在天主面前都是好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莎伯尔不能生育，两个人又都上了年纪。正逢杂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在天主面前尽司祭的职务的时候，按着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签，得进入上主的圣所献香。正在献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祈祷，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杂加利亚一见，惊慌失措，就害怕起来。但是天使向他说：
杂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蒙应允了。你的妻子伊莎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乐欢悦，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但酒浓酒他都不喝，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并为上主准备一个良善的百姓。
杂加利亚就向天使说：我凭什么能知道这事情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天使就回答他说：
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贝俄尔，奉命来向你说话，报给你这个喜讯。看，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
百姓等候杂加利亚，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以及他出来后竟然不能和他们讲话。 他们这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他已成了哑巴，只给他们打手势。他公职的时期一满，就回了家。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伊莎伯尔受了孕，自己躲藏了五个月，说：
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
好了，这个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对不对？
对。嗯，
好。那伟伟，我问你，老年孙子啊，其实在我们的圣经故事里面啊，已经不是唯一的例子啊。
嗯哼，
你想想也蛮可怕的啊。
对啊，我觉得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还好啦，但是在那个年代，老年孙子好奇妙哦，年纪那么大怎么生得出来啊？
嗯，现在有记录啊，就是年纪很大生孩子吧，在台湾或者在大陆地区绝不超过60岁耶。所以大半都还是在50几岁，可是看样子因为达加利亚跟伊莎伯尔其实都已经是蛮年长的人了。
对，
然后呢主要是他们两个都是异人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异人的祈祷啊，在天主面前是有效的哦。
真的吗？
嗯，你是不是异人啊？
我是，我一定要说我是。
我们都是异人。
哇，这个题目好大哦。
对啊，
对不对？那嘉波，你说说看，当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的第一个感动在哪里？
我第一个感动是，当嘉波就天使加贝尔，显现给扎加利亚的时候，跟他说，你的太太伊莎伯尔要怀孕生子。
嗯，
但是他后来他竟然不相信。
嗯，
那问题是他祈求了那么久，然后后来有天使显现给他说啊，你们会有一个孩子，他又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疑惑的地方，很奇妙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他的期待，他为什么不相信，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对啊。
可是我问你，如果你买了一张彩券，然后那张彩券呢其实已经中奖了，人家告诉你说你已经是亿万富翁，你会相信吗？一定还是会有困惑吧。
对对对，我可能会觉得说啊，可能是诈骗集团吧。
或者是4月1号愚人节的节目
啊。对。
喂，你觉得呢？你最感动的是什么，或者你的困惑在哪里？
其实从这边我只是看到很简单的，伊莎伯尔他真的非常的有信德，令我觉得很佩服。
那如果你们两个想想看啊，以伊莎伯尔来说呢，他的老公是轮值，然后到圣所去了嘛，然后出来的时候变一个哑巴哦，对，因为他不会讲话了嘛，然后只能打手势给大家，然后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伊莎伯尔自己怀孕了。这样的情况下，两位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宁可不要怀孕，然后我老公会讲话。
对呀、啊，对不对？总会有一点觉得很奇怪。哎呦，奇怪，他怎么会变成哑巴？对不对？那我们两个好像比较没有信德一点。
对啊、
听听嘉波的讲法好了。嘉波，你觉得呢？
如果是我的话，假设今天是我老婆怀孕，然后我变成哑巴，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宁愿不要这个孩子，因为他让我变成哑巴，然后不能讲话，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感觉，
所以算了，孩子还是不要好了。
可是
这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键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老年孙子啊、他是年纪很大，
对，
然后生孩子又是他们
希望
好久好久以来一直的祈求，而已经应验了。
可是我变哑巴。
他一直认为他就是扎加利亚，
对，
他一直很痛恨自己变成哑巴。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应该是蛮喜乐的。
你说你变成哑巴很喜乐啊？
生小孩很喜乐，
甜蜜的负担嘛。
你是说因为有孩子所以你变成哑巴是个甜蜜的负担？
对啊，至少我有后代啊。
嘉波，我佩服你的大性德。
不过我觉得嘉波 谈的这一部分呢，倒是身为人父人母的啊，蛮有相同的感受哎。因为以丽莎来说，我自己有小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东西好好吃啊，但是无论如何都会留下来给小孩吃啊。那或者是小孩生病了，比方说他也感冒，我也感冒，但是一定是忙着赶快把他的感冒治好，而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感冒。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啊，我们如果能够把对子女的爱啊，十分之一回馈在父母的身上，其实啊，那个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孝子呢。OK， 这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伊莎博尔他受了孕之后啊，他自己就躲了五个月。
为什么躲那么久？
害羞吧，那么老了还生了小孩子，这个左右邻居他怎么看？
对对，
我觉得哦，对啊。
所以后来接着下面的事情，就是当他六个多月的时候，那个
圣母
玛利亚去看他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啊，伊莎博尔躲了五个月之后，在这一个月当中呢，其实发生了一个天大地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玛利亚她死胎受孕啊。
哦，在这个时候哦。
对啊，因为她六个月的时候圣母去看她嘛，所以你看五个月到六个月之间中间只有一个多月。当然圣母的这个性德，就像微微讲的，性德是更大了。
对
啊，但是我总觉得啊，无论如何对达加利亚来说或对伊莎贝尔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生活的考验。因为就像刚才加波说，他说什么我变成哑巴对不对？这种考验好大啊，而且他是进了圣所以后，然后出来他变成哑巴。假设有一个人进了圣所，然后后来出来变成哑巴，微微你说你会认为他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
那当然是做坏事，讲报应。你看，
做了亵渎天主的事啊。
对呀，对不对？所以他，你看啊，那个达加利亚他背负的这种压力有多大？
被人误会的压力。
哇，要是我一定没有办法承受。
你会怎么样？
我
跟那个伊莎贝尔一样，躲他五个月。
只有五个月吗？
躲他一辈子。
对对，不要让世人看到我。
那如果是加波你呢？
我是达加利亚的话，
我们当然都不是啦，我们现在都是在揣测。如果我是，
好吧，那我就天天拿着一个黑板吧，拿着粉笔写我要表达的事情吧。
你会把你看到的意象，天使告诉你的话写出来吗？
会啊，为什么不会？我会把这个喜讯告诉别人，告诉我的好朋友。但是我在想，我的好朋友大概会觉得我神经病吧。
我想也是如果我们有一天不小心啊，也发生这种事情在加波的身上，然后啊，我们一定不会觉得加波正常，一点工他踢笑了，
扔掉，
然后我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对不对？
我们直接远离他就好了。
不会啦，我们是好朋友，当然还会送他到医院。
帮我绑起来送医院。
哦，对哈，如果是我们认为他不太正常的话，我们就会用非法，不是非法，就是特殊的
手段。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达加利亚跟伊莎波尔，其实虽然他们碰到的是开心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要有一个孩子了，是很开心的事情啊。那但是呢，这个喜讯当他降临在人世间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两个的反应，未竟然是全盘的喜悦。
毕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个突破他们之前生活的一些可以想象的一个部分。
内心会有些挣扎吗？
可能不只是挣扎吧，要不然那个伊莎波尔为什么要躲五个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了，这时候啊，我就要翻一翻看看李神父告诉我们什么，他对于这个故事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啊，老年生子哦是一桩新鲜事，因此达加利亚有些怀疑，但是奇迹终于出现了，而且伊莎波尔就受了孕。 并且不断的感谢天主啊。嗯，李神父显然比我们更有信的，
当然了，他是神父哎、欸，
因为我们都在讲说哦，那个伊莎伯躲了五个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不对？对
啊、
所以他认为他是不断的感谢天主啊、嗯。你觉得天主无所不能吗？
在这些日子我经历一些事情，我真的觉得天主真的是无所不能，而且随时在我们身边、嗯、我觉得只要你诚心的去祈求、嗯、我觉得天主其实会给你你要的。
嗯，有一句话常常说啊，就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敲必给你们开、哦嗯、这句话在我们很多时候常常用，可是你们相信吗？
我信。
我
哎，
怀疑咯，现在我是大信德的人咯。
对对对，只是有时候我们求的未必是天主会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有在某一部分这部分的信德，我觉得我还蛮薄弱的。可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觉得说你们求天主就给你们？
在丽莎的经验里面呢，我们求必定会给，但是我觉得天主啊也很有趣哦，他不会立刻给、
嗯、对，没错，
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而且给的刚刚好啊，绝对不会多
也不会少。
嗯，
不会少，绝对不会少
啊。举例子来说好了，丽莎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嗯，这个经验很凑巧，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啊、是生活很暗淡，然后呢我有一次要搭计程车，可是我身上没有钱呢、啊、那我从教堂出来，我就说天主啊，我想赶快回去看我的妈妈。嗯，啊，那我的目标其实是到妈妈家去探视我的母亲。然后呢，我就心里自己有一个盘算，就说啊，大不了我就是看到旁边有银行，我再下来用提款机领钱，然后付车资好了。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在旁边停靠下来。然后我就招手啊，他就停下，他就很高兴，我说你要去哪里啊，我就告诉他我要去的目标，他说哦好巧啊，我就住在那里，我现在要收工回家了，当我送你好了，不用急啊。
其实是天主载你去哦。
嗯，
哇真好。
所以听完我们今天大家的分享、哦、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是什么，有谁知道？嘉波
应该是信德吧。
答对了，大家不要忘记那句话哦，耶稣说的，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那下个礼拜别忘了继续收听每周一故事。